《红楼梦》第67讲。探春说出这番话来，平儿觉得探春说的不错，因为平儿一来的时候他已然明白一半了，现在他一看探春面带怒色，就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，就在旁边垂首默视。宝钗呢也从上房过来了，因为探春刚哭了，就三四个小丫鬟捧着灌木的这些东西来，捧盆的丫鬟走到跟前双膝跪下高捧木盆，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边屈着膝捧着金帕还有镜子纸粉之类。平儿见世叔不在这儿，便也过来给探春挽袖子卸镯子，又接过一条大毛巾来，把探春的面前的衣襟给掩了，探春才伸手向面盆中灌木。这个时候一个回事的媳妇进来说，回奶奶姑娘，家学里是环野和兰哥的一年公费。平儿说，你忙什么？你睁眼看看姑娘在洗脸，你不出去伺候着，你先说出这话来，难道说二奶奶管事的时候你在二奶奶跟前也这么没眼色来着？姑娘虽然待人恩宽，我去回了二奶奶，只说你们眼里头没有姑娘，你们吃了亏，可别怨我。吓得那个回话的媳妇儿赶紧陪着笑脸说，哎呦，我倒粗心了，一边说一边就急忙退出去了。探春一边擦脸一边冷笑着跟平儿说，你迟了一步，还有可笑的呢，连吴姐姐这么个老办事的也不查清楚来就来混我们，幸亏我们问他，他倒有脸说忘了，他回你主子事的时候也忘了再去找去。我料着你那个主子未必有这样的耐性。平儿忙笑着说，姑娘别信他们，他们呢是瞧着大奶奶是个菩萨，姑娘又是个缅甸小姐，固然是拖着赖上这混来了。说着就冲门外的说，今儿个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只管撒野，等奶奶大安了咱们再说。门外的众媳妇一听平儿说这话，全都笑着说，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，俗话说一人作罪一人当，我们可不敢欺负小姐，小姐是娇客，要是把小姐惹恼了，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平儿冷笑了一声接着说，哼，你们明白这些就好了。然后转过脸来又跟探春面前陪笑说，姑娘你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多，哪里就照顾得了这么多，保不住的不忽略，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，或是府中的规矩该添该减的，二奶奶没有行道，姑娘该添就添该减就减，头一件呢是与太太的事情有益，第二件呢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谊了。平儿这话还没说完，宝钗李纨全都笑着说，真是个好丫头，怨不得凤丫头偏疼她，本来没什么可增没什么可减的事，如今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们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，也不辜负你这篇话。探春笑着说，我这一肚子气呀，没人煞性子，正要拿他奶奶出气去，哎，偏他来了说出这些话来，倒叫我呀还没了主意了。探春的气渐渐的平了，就跟平儿说，我倒有一件大事要跟你奶奶商议商议，如今可巧就想起来了，你吃完饭快来，宝姑娘也在这儿，咱们四个人商议了再细细的问问你奶奶可不可以办。平儿回去之后，凤姐就问她为什么去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平儿就笑着把刚才的缘故 细细的跟他说了。凤姐听了之后笑着说，好，太好了，好个三姑娘，我原来就说她不错。说着又笑着跟平儿说，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，一家子大约也没有个不背地里恨我的，我如今反了也是骑上老虎了，虽然看破些，无奈一时也难以宽放，二则家里出息的多，进来的少，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，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，家下的人也抱怨我刻薄，要是不趁早的想个省俭的办法，再过几年呢，这家可就要赔尽了。正好碰上我得病这个机会，我正愁呢没个臂膀，虽说家里有个宝玉，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，大奶奶是个佛爷，二姑娘更不中用，四姑娘小，懒小的更小，这环儿更是个了毛的小动猫子，他就等着热灶火炕他去钻呢。李丫头、宝姑娘虽然两个都好，可偏偏又是亲戚，不好管理咱们家的事情，况且一个是美人灯，风吹水就坏了，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自己的事情不张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，哎，也难想办法去问问他，倒只剩下三姑娘一个，三姑娘心里嘴里都是好的，又是咱家的证人，如今既然他有这主意，正该跟他协同，大家做个绑臂，我也就不孤不独了，有他这个人帮着，咱们也省些心，若按私心藏奸上论，我也太毒了，也该抽头让步，趁这个机会，他出头一料理，众人呢就把咱们往日那些仇啊，那些恨呢、啊，也就解缓一下了。平儿听着，陪着凤姐吃了饭，服侍凤姐灌洗完毕，才到探春这个地方来。只见院中寂静，只有丫鬟婆子在窗外听候。平儿走进厅中，一看她们姐妹三个人正在商议些家务，探春便命平儿坐了，就说，我想的是呢，不为别的，年里上赖大家去，你也去了，你看他们家那个小园子比咱们家的如何？平儿笑着说，还没有咱们家的一半大，树木花草也少多了。探春说，是啊，我跟他家的女儿说闲话，谁知他们家那么个园子，除了他们带着花儿吃的笋菜鱼虾之外，一年还有人包了去，年终足有200两银子剩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、一根枯草根的可都是值钱的。探春又接着说，咱们家的园子只算比他们家得多一半呢，要加上一倍算，一年就得有400两银子的利息，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，自然小气，也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儿。若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，也似乎暴损天物了，我想不如咱们在老妈妈中挑出几个本分能知道原谱的，派他们出来料理料理，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，只问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。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，花木呢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；二则呢也不至于作践的东西；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；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匠、山子匠打扫人的工费。将此有余以补不足，也未为不可呀。宝钗一个人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画，听探春这么一说，便回过头来笑着说， 善哉。三年之内吾积谨矣。李纨笑着说，好主意，如果这么一行，太太必然喜欢。省钱事小，第一花园就有人打扫了，出产的东西呢又许他们去卖钱，使之以权，动之以利，再无不尽职的了。平儿说，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，我们奶奶虽有此心，也未必好出口。此刻姑娘们在园子里住着，不能多弄些玩意儿去陪衬，反而叫人去监管修理图省钱，这话呢是断不好开口的了。宝钗听平儿一说，走过来摸着她的脸笑着说，你这张嘴呀，你张开让我瞧瞧，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。从早上起来到这会子，你说出这些话也不奉承三姑娘，也没见你说奶奶才短想不到，也并没有三姑娘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是，横竖三姑娘一套话说出来，你呀就一套话进去，总是三姑娘想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，只是必有个不肯办的缘故。他的远仇近利，不卑不亢，他奶奶便不是和咱们好，听他这一番话也必自愧的变得好了，不和也得变和了。探春笑着说，我早起来啊，一肚子的气，听他来了，忽然想起他主子来，素日当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人，我见了他便生了气，谁知他来了闭猫鼠似的站了半天，也怪可怜的，接着又说了那么些话，不说他主子待我好，倒说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谊了。这一句不但没了气，我倒亏了，又伤起心来。我细想，我一个女孩家自己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，我哪还有好处去待人呢？太春口里说到这儿，不免又流下眼泪来。李纨见他说的恳切，又想起了素日赵姨娘美声诽谤，在王夫人跟前也为赵姨娘所累，也不免流下泪来，就忙着劝说，行了，趁今儿清静，大家商议两件兴利替弊的事，也不枉太太委托了一场。平儿忙说，我已然明白了，姑娘竟说谁好，竟一派人也就完了。探春说，虽然如此，也得回你奶奶一声，我们这儿搜替小姨已经不当，皆因为你奶奶是个明白人，我才这样行，若是糊涂多计的，哼，倒好像抓他的乖一般，岂可不商议了就办呢？平儿笑着说，既这样，我去告诉一声。说着平儿去了半日，回来笑着说，我说是白走一趟吧，这样的好事奶奶岂有不依的。探春听了，便和李纨命人把园中所有的婆子的名单要来，大家商定了几个，又把他们一起传来了。这些婆子进来之后，李纨呢就把商量的办法大概的全都告诉了他们。这些人一听都非常的高兴，他们怎么样回答李纨，下回再说。